约在1921年左右，前辈从水演员何桂山、辛秀山、郎德山、刘永春、刘寿峰等相继逝世之后，同水人才只有一个苏桂仙，他就是裘盛戎的父亲。苏桂仙唱同水戏，渊厚沉稳，保留了何桂山、辛秀山一派的风范。他虽然在与余淑妍合作时度过了一段黄金时代，只是他的嗓音总是阴晴不定，逐渐沦落到尚小云第一团里唱开场二三的同水戏，如《玉果园》《铡美案》《白莲关》《草桥关》等。观众的胃口是随着演员的表现而区别容纳的，当时的首席铜锤如此寂寞，恰好架子花脸的两位杰出人才定下崛起，这就是到今天仍然盛称的好派郝道臣、侯派侯喜瑞。郝侯各以架子花脸表演艺术的魅力像磁石一般的吸引住观众，观众对于铜锤戏自然是默然视之。辛绍山艺术成就的影响不止闯出他自己的新金派，而且为铜锤这个行当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举个例说，有一天在夜里11点钟左右，郝道臣听到邻居的广播里播送辛绍山的《盗与马》演出实况，正是汤马后四头亮相时那句的马牌，那个又高又亮又宽又厚的嗓音回荡在夜空里，宛如鹤唳高寒，清澈心脾。郝道臣惊醒睡眼，不由己的喊出一声好，自言自语地说，这才是唱盗与马的嗓子呢。以郝道臣的地位与艺术成就，竟然如此的折服辛绍山，辛绍山嗓音之好可想而知。辛绍山就是以这条好嗓子加上他那精湛卓绝的表演艺术，视为当然的铜锤开场戏，如龙虎斗、大回朝、五台山、玉果园、草桥关、铡美案等，又视为当然的演于大轴，恢复了铜锤应有的地位，同时也把铜锤这一行当振兴起来，扭转了观众漠视铜锤戏的眼光，影响到后来的铜锤人才如王全奎、楼振奎、赵文奎、辛绍臣、郭元芬等，各以铜锤的唱功与架子花的作念平分春色，同样受到观众的拥护与欢迎。这一个铜锤戏的翻身仗一直影响到裘盛戎的独挑大梁，创造出他那影响广泛的裘派。辛绍山的表演艺术是全面发展的，而留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唱功。他唱功之所以卓绝，是和他那条具有十字音的好嗓子分不开的。十字音在每个行当的唱功中都是应当具备的条件，但是各有特点。花脸的十字音是由龙、虎、风、雷四音组成，龙音就是力度，虎音就是厚度，风音是横回之韵，雷音是平拔之声。如此高下拔沉各占一角，均匀发展，平衡使用，才能构成最完美的十字音。现在我们听一听辛绍山唱的《玉果园》那段二黄原版，按图索骥就可以听出什么是龙虎风雷四音。这段唱第一句提起了当年《涂太原》中提起了的了字，从高而起，术语叫低了起来唱。第二句建成原籍怒发冲冠的剑字，是从力度上向高发展，这就是龙音。所谓九霄龙啸，七高可知，但是这种龙音又必须有宽厚的音色，才能和虎音的沉重洪亮对称平匀。第一句涂太原的原字，第二句怒发冲冠的关字，第四句多亏了乔公山救我的命环的环字， 最后一句冻坏了降魁元的元字，音色是何等冤厚，何等洪亮，何等刚劲，何等沉重，这就是虎音。所谓猛虎一吼，鼓应山鸣，嗡嗡回响。第一句提起了当年的年字，第十句某在美粮关前捡对过鞭的美粮两字，都是从平处峭然拔起，有雷霆万钧之力，这就是雷音。他这个年字是这么唱，提起了当年，他就年字，这就是雷音，是那美粮俩字吧，就是他是这么唱，猛在美粮，哎，这就是啊，从这个平处峭然拔起，这就是雷音。第十一句到如今说什么三条剑的三字，在平音的发展上拉板。第十四句活活冻坏了降魁元的冻字，在平音的发展上行腔，刻画出尉迟敬德对于重演玉果园救驾的怀疑与考虑，而在音色上却突出了迂回荡漾的韵味，恰如清风习习，鸟纳飘扬，这就是风音。这四种音色必须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典型环境中的思想感情，从内心出发，准确地发挥，平衡地使用，才能结构成一段有充实内容而又唱腔优美的唱段。金少山具备了这四种准确的音色，又从他那坚实的功底里运用得恰如其分。同水二黄原版的唱段，金少山唱的探黄陵就和玉果园不同。为什么不同呢？这里头有一个风格上的区别。同水这两个字只是唱功花脸的一个代号，按传统的原则讲，花脸的风功本来跟老生一样，基本上是三大类型：一唱功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唱功老生，
二下子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做派老生，三五花脸等于老生行里的靠背老生。
而唱功花脸中又从表演艺术的风格和勾画脸谱的区别上细致地分为老脸、黑头、大花脸、铜锤，这一名称只是取代老脸，而不能概括所有的唱功花脸。老脸的唱功啊，讲究气度，黑头的唱功讲究气魄，大花脸的唱功讲究气势。像刚才播送的玉果园就属于讲究气魄的黑头，听众是能够听出来的。真正老脸及铜锤的唱功必须讲究气度，要唱得端庄肃穆，凝重谨严，款式大方，四平八稳。就是在刻画激情的唱腔上也不能有激势劲弩的火气。现在我们听一听辛兆山唱的《探黄陵》里的许愿招。
金少山唱的这出《探黄陵》仍宗传统，带上鼠郎。这个鼠郎啊，就是赞赏这个杨波带来他那几个儿郎，就叫鼠郎。只是因为录片时的时间限制，只唱了鼠郎的头段，也就是夸赞杨波的大儿子杨大郎的一段。听众从这段唱里可以听出来真正铜锤讲究气度的风格。金少山唱的是那么丰满大方，沉着款式。以上播送了金少山唱的黑头戏《玉果园》，老脸戏也就是铜锤戏《探黄陵》。现在我们再听一听他唱的大花脸戏《锁五龙》里的单雄信。锁五龙是一出文武唱打并重的大花脸戏，金少山继承了传统的唱法，又深刻地探讨了这出戏中的艺术性，发展了各个唱段，表现了大花脸的唱功以气势为主的风格，与铜锤戏的气度、黑头戏的气魄在唱功的表现上又有所不同。这出戏从导板起到原版转快板止为一个完整的唱段，也是戏中的一个单元，表现了单雄信不屈不挠的英雄性格。赵川的唱功称得起是博大精深，限于时间暂时介绍到这里。
我再谈一谈呢，戏曲表演艺术家兼戏曲教育家郝寿臣先生。郝先生把许多著名的花脸演员都当作自己的老师，这就呢打下了他融会众家之长而独闯一派的基础。他不受门户之见的限制，多方面的继承，多方面的发展，多方面的创造，终至啊是超越前人，树立了自个儿的好派。郝先生在唱功上头最大的特点是他把铜锤的唱法呀运用在架子花的唱功上头。我们知道京戏里头铜锤花脸讲究唱念做是以唱为主，架子花呢是讲究做念唱是以做为主。铜锤的唱多用这个立音啊跟顺音，是以高亢洪亮取胜，架子花的叉呢是多用横音炸音，以这个叱咤峥嵘取胜。郝先生尽管是架子花的演员，可是他运用了铜锤的唱法，结合了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这么样呢就丰富了架子花的叉，使他呀更能够恰当的 表现了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他的唱受金秀山、金派的影响很深，他是出自唐音，结合口腔，特别的是通过鼻腔口鼻共鸣。这种发音的方法呢，可以说完全是金派。除了金派以外，他对于这个刘咏春、刘鸿生、邱桂仙的唱腔，凡是好的他全都吸取过来。他吐字行腔全用这个元音，不走沙音，所以他的唱啊是雄厚混圆，跟这个见棱见角的黄润甫黄派的唱法是截然不同。下面呢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打桃报。这出打桃报呢演的是张飞镇守徐州，遵从刘备之命啊，在大宴群官之后下令戒酒。饮酒中间呢，他跟这个曹豹啊发生了冲突了，后来呢他就受了曹豹的暗算。郝先生在这出戏里头呢演这个张飞。郝先生的打曹豹唱片，从这个西皮导板原版到快板以至啊结束的散板，不论哪一句啊都是标准的铜锤唱法，结合张飞在这个戏里头的特定环境表现得非常恰当。本来呢这个张飞啊是豪放急躁鲁莽的性格，他又是很爱喝酒的，可是在这个戏里头啊，张飞啊遵从刘备之命，不但自个儿要戒酒，还要啊叫这个同守徐州的将士都要戒酒。他一方面呢克制了自己，一方面呢还要劝喻别人。那么这段唱呢正是啊刻画了张飞这种心情。
好像你要，他就看着你。
现在啊，我们再听一听啊，他唱的这个《盗御马》两段二黄散板。这两段唱呢，吐字形腔，全用是元音，轻声气呀、啊，又圆浑，又沉重，又凝练，同时呢，又把架子花的表演风格运用在铜锤的唱法里头，他就把这个窦尔敦呢那种这个激昂刚烈的性格，剑拔弩张的行动，形象化的传达出来了。可见呢，郝先生的唱功啊，就是这么样，善于继承，善于发展，又善于创造。郝先生的念白也是以原音为主，跟他的唱功啊构成统一的风格。唱白之外，他更善于做戏，他不但有啊活孟德、活李七的称号，别的戏像这个鲁智深、张飞、马谡、牛皋、焦赞、马武、周楚、李逵、姚刚、潘洪、秦惨、顾笃、欧阳芳、司马师，这些个人物他都演得好。郝先生在继承了许多冷门戏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独挑的新节目，像这个《桃花村》《荆轲传》《牛皋招亲》以及啊《赛太岁》里头啊带闹奸起戒这些个戏。这些个戏呢，不论是在这个表演上头，在扮相上头，都有突出的创造。以上简单的谈了谈郝先生在继承、发展、创造方面的成绩，这些个成绩呢，跟他的刻苦钻研是分不开的，跟他那种辛勤劳动、坚持不懈的精神也是分不开的。
在京剧发展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
一个闯造出自己的流派的艺术家，并不一定是天赋的条件都优越，有些人甚至还有似乎不可弥补的缺陷，但是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刻苦用功，从积累的艺术素养中发展了卓越的艺术见解，从自己的条件出发挖掘探讨，不但弥补了自己的缺陷，而且能够扬长避短，形成独特的风格，闯造出独自成家的流派。最突出的如生行中的棋派周信芳，旦行中的程派程砚秋，性行中的侯派侯喜瑞。侯喜瑞在喜连成科班时也是有一条好嗓子，由于过度劳累嗓音失调一蹶不振，但他能从自身条件出发，风而闯出了简劲苍老沙楞有味的侯派唱功和念白，所以侯喜瑞能和声若洪钟的金少山、势如雷电的郝寿臣鼎足而立，并称三杰，始终焕发着侯派艺术的光芒。现在我们先听一听他在60岁以后演牛狗下书的两句念白。
大爷爷，
再听一听他在同剧中的一个唱段。
文怀玉，元帅三把金榜的官，又高子又那小机关，此去我把那三王剑，那怕他刀上有过骨血与龙潭，自己的仆我偷了我八步不杀官。
这是侯喜瑞60岁以后的录音，从这几句唱念里可以听出来侯派独有的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意境。叱咤风云是说他口劲上的峭拔苍劲，吞吐湖海是说他唱法上的澎湃起来，给人听觉上的享受是简劲苍老沙楞有味，如饮纯疗，如觉感染。而这样的成就却是在他那有缺陷的艺术条件下获得的。侯喜瑞在11岁的时候由勾顺亮介绍到喜连成科班学艺，那时喜连成还是二方梆子两下锅，他先从一位一名一条鱼的李先生学梆子老生，唱过沙庙、打玉街，可见他那时的嗓子很好。
由于当时喜连成的学员少，演出多，他的嗓子在倒仓时期没有得到充分的修养，倒得很苦，不能再唱梆子老生了，便从萧长华学京剧丑角，演过打灶王、打砂锅，同时又从韩二雕学架子花脸。那时黄派架子花脸的创始人黄润甫以垂老之年还活跃在舞台之上，功架虽见气力已亏，黄润甫根据老年人的嗓音条件，利用沙音、炸音、俄音、亚音，创造出一种唱字不唱腔的唱法，配合他那苍劲翘拔的念白，矫健细致的工架坐表，形成独具风格的黄派艺术。侯喜瑞在观摩黄润甫的演出时，已坚定了忠心爱慕黄派艺术的志愿，这是他从艺术修养中领悟到自己的条件可以从黄派中汲取营养，充实发展，化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他认识到自己的武功根底、工架造诣学黄派绰绰有余，同时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沙音、煞音比较突出，从而揣摩了黄派的俄音、亚音，模拟黄派晚年的唱法，亦步亦趋，非常接近。这样他就奠定了自己艺术的发展方向，处处学黄。出科以后经人介绍拜黄润甫为师，黄润甫非常喜爱这位高徒，把黄派艺术情囊相赠。黄润甫逝世之后，侯喜瑞继续了他的流风遗韵，许多观众把怀念黄润甫之情逐渐转移到侯喜瑞身上，所以侯喜瑞出科以后只有短短一段时间演过五花脸戏，很快的就侧身于名宿之林，成为一位炙手可热的花脸演员。侯喜瑞对于自己演戏的要求总结为三点：第一，他不论扮演哪个角色，必须做到三懂，就是懂戏词、懂剧情、懂戏理，在三懂的基础上唱念做打才能发于内而行于外；第二，他不论演什么戏，必须做到三合，三合指的是精、气、神，就是精神相合、神气相合，精神与气并合。所以侯喜瑞演戏念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念得真，唱功是一句一句的送到底，身段是一招一式的做得精美，功架是一棱一角的做得凝重。他的身段亮相不仅有单面直觉的美，而是有四面交错的美，甚至是八面玲珑的美。第三，他在整个花脸范围内必须做到三能，就是不仅能演主要人物，也能演次要人物，还要能演再次要的人物，给人的印象不仅是能，而且是精。所以侯喜瑞演的主要人物如连环套的窦尔敦、战宛城的曹操、法门寺的刘瑾、曲乐阳的马武、清风寨的李逵，早已有口皆碑。就是演次要人物如群英会的黄盖、诗街亭的马谡、回京州的张飞、红福传的邱张公，也都脍炙人口。侯喜瑞的唱与念虽然是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模拟晚年的黄派，但是他在艺术实践中坚守自己的三点要求，擎住了自己的艺术见解，逐渐的发展了黄派，而成为自己的侯派。现在我们听一听侯喜瑞的《杨冰官》唱片，唱词是：只杀得红日无光耀，只杀得地动山又摇，只杀得战马旗袍笑，只杀得孤兵将血染袍。
Oh, yeah.
这段西皮摇板是杨平关里的曹操站在山头上观看自己的兵将与蜀将黄忠激烈战斗时唱的，需要把人物的性格感情与当时的情景结合起来。在这第一段摇板里，我们可以听到侯派是怎样运用杀音和炸音，怎样结合有力度的横音和有厚度的压音，唱出那叱咤风云吞吐湖海的味道的。有人认为侯喜瑞只能唱几句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大段唱段恐怕有声嘶力竭之感，其实不然。侯派发展了黄派唱字不唱腔的唱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于大段上板的唱段中，也能举重若轻，流畅款式。现在我们听一听侯喜瑞在长坂坡中唱的西皮倒板接原板转快板的唱段。这个唱段侯喜瑞唱的款式大方，沉着有味，尤其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唱的真，一句一句的送到底。例如导板里招展的展字和龙蛇影三个字，虽然平上不用显锋，可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音量放足，字音清楚。第二句原版的赵衍明的名字，第三句史可恨的恨字，第四句宝座恩的恩字，第五句英雄论的论字，第六句巧计生的生字， 都把字音唱足，直送到底。在赵衍明的赵字上使了个上扬的小腔，在宝座恩的宝字上巧地生的巧字上，利润赏生字的升值使了个减进上滑而又回环下沉的婉转形腔，在既在徐州未拿稳一句以后转快板，板槽稳当，字音清澈。从这个唱段里可以说明，侯喜瑞不只是能唱散板、摇板、快板，上板的唱也是很见功夫的。侯喜瑞的念白是侯派艺术整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他那出神入化的做派表情、凝重鞭式的工架身段共放光芒，表现了侯派艺术的独特风格。他的念白和他的唱功同气连枝，浑然一体。他精细地掌握了唱中有念的节奏感，念中有唱的韵律感。现在我们就听一听他在长坂坡中的大引子、做场诗和一段叙述性的念白。这是曹操作战时的大段念白，从普天耀日建功勋，四海养德政，独立扶乾坤，用心机劝操必胜的大引子里，可以听出侯喜瑞的念白既是念也是唱。而这种念呢，比唱还要难，因为这种念要准确地体现出念白中唱的韵律感，可是又没有音乐伴奏，只凭自己的嗓子定调门， 做尺寸出韵律，这种引子叫虎头引子，第一句必须拔钩而起，叫起帽儿头的锣鼓，以下就在这个调门上组织出和谐相应的声韵，吐字要苍劲，韵味要浓郁，要念出气魄，念出身份，念出性格，念出感情。长坂坡之外，战满城、阳平关也是侯雪瑞的代表作，都有做账的虎头引子，侯雪瑞都念得好。这个战满城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念的：秦老王啊是秦公婿，大哐切哐这个顶哐哐，这就是帽头，这是奸细诺耶利陈才爱呢，万臣张绣图谋臣怎当恶无同宾来爱朕。这个阳平关的虎头引子是这么样练的：
日朝独亲天且寻一早见令剽汉的祖是是为将前。
这种作战的念白不知虎头引子难念，做场诗和大段口白也必须念出气度来。例如刚才播放的长坂坡，那做场诗里全期满朝文武功和乾坤只在掌过中两句，收尾的公字和中字即念得沉重刚劲，又念出雄怀伟度。那个大段叙述性的念白里，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念的是何等干净，何等明亮。尤其是那几句：何恨滔卷弟兄，一腔多事，有愧中卷之意，实难扫除。突出重点，显示身份。这个实难扫除四个字啊，苍老沉着，表现了曹操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最后一句：言见得生擒在耳。这个耳字就如同名家书法，笔有回风，叙事无穷。以上简单粗浅的谈了谈侯雪瑞的唱念艺术，不过是广窥全貌，似有机会再来补充。